体育健将。对体育的钟爱贯穿了钟南山的一生，甚至大学报到的第一天，钟南山没有干别的，而是直接钻进田径场练习起跑技术。小学六年级起，钟南山就开始参加体育比赛。1954年，他参加过广州世运会，取得了400米比赛第四名的成绩。高三的时候，他又代表广东省参加在上海举办的运动会，获得了400米比赛全国第三。除了父母的影响，对钟南山影响最大的就是体育了，培养了他不服输的性格，战胜困难的勇气，还让他学会了善于拼搏。因为体育出色，钟南山的人生轨迹本来有可能全然不同。高中的时候，中央体育学院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体育大学，给他寄来了一封信，希望他到国家队参加训练。但是父亲建议钟南山继续好好读书，搞体育竞赛不可终其一生，医学研究和治病救人却可以。钟南山考虑了自己的身高和兴趣，决定还是学医。在北京医学院，他的体育成绩仍然突出。1958年，钟南山代表北医参加北京市运动会，取得了400米栏第二名。随后，他被北京市体委看中，参加全运会集训，专攻跨栏赛跑。1958年8月，在第一届全运会的比赛测验中，钟南山以54秒2的成绩打破了当时54秒6的400米栏全国纪录。1960年，他获得了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的亚军。而且啊，钟南山在北京医学院创造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纪录，时隔半个世纪仍然无人打破。第一届全运会结束之后，北京市体委希望钟南山留在体工队，但是钟南山放弃了这个机会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天赋有限，最多只能成为亚洲级别的运动员，无法取得更大突破。他继续将治病救人作为从事一生的工作。然而，成为医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毕业之后，钟南山留校工作，先后担任辅导员、校报编辑、文宣队队员，并从事放射医学教学工作。这些工作都与他期望的医务工作没有直接关系。在这一时期，钟南山遇到了篮球运动员、电影《女篮五号》的原型李少芬，两人成为了一生的伴侣。无论个人志趣如何，钟南山都没有办法超脱时代的影响。1964年，钟南山被派往山东乳山参加四清运动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文革开始之后，钟南山的家庭受到严重影响。受父母政治履历的影响，钟南山被迫离开教学岗位。但是因为运动成绩突出，为学校争得不少荣誉，他被安排去烧锅炉。但钟南山的品性不会因政治局势而改变。有一次献血的时候，他献出了400毫升，昏倒在了锅炉房门口。第二年，他加入下乡医疗队，来到河北宽城县，遇到病人却束手无策。作为医学院毕业生，钟南山感到非常自责，但一时间无力改变人生的际遇。钟南山35岁那一年，他的妻子李少芬在一次比赛中意外脑震荡，在广州家中养病，希望他能够回家照顾。这个请求得到了广州市革委会的支持。离开北京后，钟南山到了广州第四人民医院，也就是现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，终于成为了一名医生。他本来是希望当胸外科医生，但是医院考虑到了他的年龄，将他安排到了急诊室。钟南山曾这样说： 我从小就想当医生，上大学时做师资，从事新专业，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，一直都服从分配，从来都是标兵先进。所以1960到1971年，整整11年，我都没做医生。钟南山后来说，成为医生是他一生的志愿。但是在那个时代环境中，人生并非他能自主选择的。这次终于得偿所愿。然而，到医院后不久，钟南山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，结果第二天发现是消化道呕血，病人差点丢了性命。医院以急诊室工作太累为由，打算将钟南山安排到病房与另一位同事对调，但是被病房拒绝了。这件事深深刺激了钟南山，他从竞技体育中学到的不服输精神再次显现。后来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上，跟着大夫于真钻研治疗病人的方法原理，每天回家后研究功课直到深夜。于真大夫后来回忆，不过两三个月，原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减了不止一个码，原先圆头满腮、双目炯炯发光、笑口常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、面容严肃，走路也在思考问题，而原先紧绷在身上的白大褂竟然显得飘逸宽松，外人甚至向他打探钟南山的健康是否出现了问题。就这样，八个月内，钟南山瘦了4公斤，写了4大本医疗手记，每个病例都有详细记录。他熟练地掌握了消化道出血、溃疡穿孔、高血压病、脑血管病、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等急诊室常见的主要病症。其他医生是这样评价他的，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。当上医生之后，钟南山一直谨记父亲的教诲。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平日沉默寡言，可只要一开口就有理有据。1969年的时候，钟世藩和钟南山父子二人遇到了一个生病的孩子，尿血很严重。钟南山一看，认为是一个结核病患者。父亲问他，你怎么知道他得的是结核病？这一问竟然把钟南山给问住了。父亲后来告诉他，尿血可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，可能是膀胱的炎症，可能是结石，也有可能是结核病。做任何事都要有证据，医者仁命，没有十足的证据就不可以轻下判断。往后有理有据，只说真话，就成为了钟南山面对棘手事件时坚持的原则。